羞耻的日子。所以他觉得他不可能再来，他再下去根本今天伦敦差会的供应根本跟不上的。但如果你不这样生存，你不可能在那里生活，所以你一定要像他们那样。但如果像他们那样的话，根本不可能。最后呢，他知道说，如果要让伦敦差会继续供应他，这是太难，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他为着神所托付给他的，所以他委曲求全，他从老几乎到死，几乎到死。可因为他死前没有多久，那东印度公司就关掉了嘛。那另外一个新医院，但他还是做翻译的，他们还是非常器重他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止翻译了中英文圣经，而且他还编好了那个英华的字典。那么这个是第一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就给后来的传教士，他们不知道帮了多少的忙。有一个人真的好像把什么都摆上去了，所以他死的时候才52岁，他等于真的蜡烛两头烧啊，没有多久他真的把它烧成灰烬。但是为着你看见为着能把圣经翻译下来，能把字典编好，从此以后呢，再来到中国的那些传教士就好了。那感谢主，到1942年这个门就开了。门开了，那么当然了，这个五个地方，像宁波啦，像福州啦，像广州啦，那么这个当然就可以通商了。那不光通商，可以自由传福音。所以等到那个时候，很多传教士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很好的字典了。还有呢，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不需要再翻译圣经的，起码这个圣经不是很完全，但是起码可以让人知道明白神的话。所以你看，要么是先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但是有谁知道，在那段日子里面，他所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？所以，如果我们要明白他的话，不能只看他外面做了什么，我们要看他所写过的信。你从他写的信里面，你就知道，当他遇见一件难处的时候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心情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，我们大概可以说对于这个他呢就有几分的认识了。不，当然其中他也回过英国，他回去英国就像英雄一样，那么英王呢也接见他那么到处请他去演讲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又见到他的妻子，也就是说他又再婚，然后呢最后是跟他的妻子一起回到中国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是轮到他身体不好。那身体不好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他就觉得还是应该让妻子回到英国，否则的话会牵累他们。所以呢，他没有想到那一次和他的妻子分别，那一面是生离，但其实就是死别。然后呢，等到他们妻子还没有大概他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妻子从英国来的信，他这个蜡烛已经不行了，他已经烧到一个尽头，已经完全不行了。那么因为他本来啊很瘦，但是一天到晚不运动了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变得很胖，因为这个人都不动了。那大家不要忘记啊，现在我们坐电脑身边不大运动，所以现在常常因为吃又好，所以这个胖是当然的。但你能想到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很瘦的人他居然变得很臃肿，你就知道说他真的一天到晚，只我相信说你表面上只说新旧约圣经翻译很简单，他又是开封先锋，然后再编字典，这不容易的件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一天到晚，一天做工最少是8小时，没有适当的运动，没有适当的休息，而且大半的时候一个人，他是结了婚没有错，但是妻子是在澳门，他们如果要见一次面的话最少要2天以上，而且他们因着他工作的缘故，他们又是动不动就回去，没有的大概是半年才回去一次，所以一年呢他们难得能够相聚在一起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他没有享受多少的天伦之乐，他把他的一生 切奉献给他，爱他的主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读到他这些传记，我们非常的惭愧，我们今天还说为主受苦算不得什么，真的谈不到为主受苦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果然为了主就摆上了这许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稍微的把他的一生呢做个总复习，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他身上的这个特点。他是1782年的时候他生在英国，他排行第八，是最小的孩子。到了1798年，就是16岁的时候他受浸了，然后第二年他就患了不知道是偏头痛，反正是头痛的病，他终生呢一直受那个折磨。然后呢再过4年以后，那他就愿意做一个福音的使者，所以就开始深造。再过1年以后呢，就向伦敦的差会说是他要起头，他想去非洲，然后呢他们指定，正是被指定说是往中国去。那么然后他在伦敦花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学中文了。那么还有呢，除了拉丁文、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神学、哲学、数学、植物学之外，还增加学习天文学还有医学等等。当然如果你要翻译圣经的话，那么你应该这个各方面都不能都应该充实才对。所以这就是他在1805年的时候，就是他在1807年要来中国以前的装备啊。那么当然现在我们都是一语带过了，那其实呢当时他的确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。那1807年他就正式的被打发到中国来。到中国来呢，他的使命很简单，这个传道或传这个差会呢告诉他两件事，就是要他把圣经呢翻成中文，还要编一本华音字典。这就是他的使命。所以最后呢他清楚了神的旨意以后，所以在1月31号呢就去到美国，就来中国了。那为什么要弯到美国很清楚，如果光是从英国来的话，第一东印度公司根本就不给你任何的方便，所以没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可以到中国来。所以请记得，虽然是摩里逊是英国人，但是呢他还是去到美国绕了个弯，然后托了一些人情，他才有办法能够在广州做他的工作。所以这个是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。然后呢到了1808这个他9月8号到广州的嘛，然后继续开始学中文，学中文我们是要他要冒死的，就是说这个教他的人要出死刑的啊，那么是很不容易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他当然是用高价来请他的老师，那么这个对他来讲都是负担很沉重的啊。那么第二年呢，他就一面学英文中文，那一面就开始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，他没有离开那个岗位。那么再到1809年，就是2月20号，那么他就在澳门呢就和这个 Morton 就 Morton Dr. Morton 是摩顿的他的女儿，摩顿是个医生了，叫 Mary 就是玛丽，就结婚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开了路，就让他做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啊。所以这份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他拿了这份，所以他挣扎了很久啊。他觉得如果我拿了这份工作，那我就不是，因为本来我是差会差我来，我的的确是福音的使者，但如果这样就好像不是了。不过他挣扎了很久，他一面也想到差会，那他不愿意差会，有到底是主的钱。所以呢他也希望不要勒住他们。那么另一面呢，如果东印度公司可以就让他翻译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就等于在东印度公司的掩护底下他可以做他的工作。不过从头到尾起头的时候，东印度公司根本就不知道他做这件事，他这个工作从来这两个事工作从来没有离开。1810年，就结婚的第二年呢，那么使徒行传就正式的出版了，大概有1000册的样子啊。那么再过两年，当然神也听摩里逊的祷告，那么就从英国呢就派了一个人来帮助他，叫做米莲，中文呢就是米，就是白米的米，莲是可怜的莲，就中文翻到米莲， 那么来帮助他。然后呢到了1812年呢，米莲呢就到了这个澳门，而且呢还到了广州去学中文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不行，他不光是广州不能待，连澳门也不能待，逼着最后呢，你看见米莲是以这个马六甲来做中心，所以一部分工作呢不要忘记就是这样，是这样做的。那么1813年的时候呢，马礼逊就为中国，这是中国第一位基督徒释经，他的名字叫做蔡高啊。那么中文版这新约圣经就在全书在那一年出版的，就在那一年，现在东印度公司发现了，他果然是这个做了福音使者的工作，所以总部呢就把他免职了，但是澳门和广州的公司还用他，因为他们不能不用他啊，的确依赖他，所以一面来讲，按理来讲他对于这个有了交代。所以那一年的大儿子叫做马如汉，就出生在澳门。到了1815年，那么这个华英字典的第一卷就出版了，旧约的创世纪中文版也出版了。那米莲呢就到马六甲去，就另外开辟了基地还有印刷所啊。那么在马六甲出版的第一个中文月刊，那么这个叫做《查世俗每月传记传》，那是创刊在那个地方。再过一年以后呢，这个英国呢就派特使就到了北京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团里面的中文秘书，就翻译，那当然要和政府来往什么。他不喜欢这个工作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他知道他，如果他要做翻译员的话，就代表英国政府做一些什么事，那在政治圈里面很多都是黑暗的，他自己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适合，但是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呢他觉得他只能够谨守翻译的地，他是翻译，那么好，你只好做翻译的工作，所以呢这是他的心情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你纯粹站在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好几次的翻交涉，那么实在说来，如果没有这个摩里逊做翻译的话，根本对方就不成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没有摩里逊，有别人，所以这就是摩里逊呢非常这个可以说非常矛盾的地方。好了，到第二年，这个米莲呢就为有一个印刷工人叫梁发，在马六甲呢实际，这是1817年的事。然后英国呢然后就在 Glasgow 大学呢就给了这个马里逊一个神学的博士，那一年啊。然后呢到了1819年，那么圣经呢是全部翻成中文，全部翻成中文啊。所以那个应该是他来到中国第12年，12年以后呢他就完成了这个。那么到了第2年呢，当然他继续编的是字典了，所以华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也出版了。那么然后呢马里逊在澳门呢就开设中西医合作诊所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清朝的嘉庆皇帝就崩了，然后呢是道光皇帝就开始继位。那么1821年，就是6年以后，他的原配不是玛丽吗，就在澳门病逝，那么这就是那一段的故事，那一段的时间。那是因为他难产啊，他本来以为说他可以又得着一个孩子。那么第二年呢，这个米莲在澳门病逝啊，这的确连着，所以等到后来他记得很清楚，这个对他来讲打击很大。那甚至于呢，米莲在澳门病逝远超过他妻子病逝给他的打击，就是难得能够找到一个帮手，就像米莲一样。所以这一年呢，华英字典呢就第三卷出版。哎，就是那一年呢，广州碰到大火，这个大火很可怕。那个十三洋行啊，如果大家去了，你就知道大概那个大小。1666年呢，有一次伦敦的大火。 那次伦敦大火呢。